一个月只有一次的团购好物又来了，这次的推荐单品呢，是我新家的第一台电风扇。
你新家这台电扇真的好美哦，上次看到好喜欢哦。那刚好呢，最近天气慢慢变热，这种天气开电扇刚刚好，那这也符合你挑这个电器美跟好用的两大标准，毕竟要符合你的要求其实蛮难的诶。这台真的很漂亮啦。
来分享一下这台山田家电14寸智能变频 DC 力灯风扇我最喜欢的一些特点。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外形啊，非常美型，放在我家整个美翻。那另外我也很在意电扇运作的声音，那这一台它是 DC 直流马达省电静音，风量开到最大也不会有很大的运作声。
嗯，我觉得它那个 3D 的广角自动摆头的功能还不错哦，就是它左右120度上下100度可以加速室内空气的循环，而且它还可以有立灯的功能呢，两段亮度可以调试，风扇也是立灯一项家电两项功能省空间呢。
那它还有一些贴心的小设计，像是磁吸式的这个无线遥控器啊，可以直接吸在电扇上，就不会常常在那边找遥控器，而且它的面板会显示室内的温度，高度也可以伸缩，而且还可以设定1到9个小时的自动关机。
这一台是真的很美，很适合你们家就是美术馆的风格。而且它那个灯亮的时候啊，就是你们家整个关灯的时候那个气氛非常的好，我很喜欢。
想看照片可以来我们的粉丝团看。
这次一样有争取到好学生听众的优惠价，正在找一台好看又好用的电扇的你呢，欢迎参考一下资讯栏连结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地产秘密课，
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个403大地震之后呢，全台各地的地震频率有明显的增加哦。前阵子半夜2点还发生了连续2次的强震。想到之前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一张全球地震的 3D 图哦，从这张图来看，这个地震的次数已经叠成像101这么高了，真的是吓坏了很多人哦。当然，因为最近其实还是有地震出现哦，那也唤起了很多人对于老屋的危机感，甚至抢在这个危老条例时程容积奖励政策明年画下句点之急呢，最近很多人就在积极谈这个重建哦。下半年的老屋市场走向如何呢？这一集邀请地产专家何世昌一起来聊一聊。Hello， 世昌哥。
Hello， 两位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
好久不见哦，
好久不见。
好，这个危老时程奖励呢进入倒数哦，时程容积奖励呢是在今年5月再减半，到明年5月12日呢也将归零。最近在板桥就一栋2层楼屋龄48年的老透天哦，开出这个1.5亿的这个高价求售，让周边住户都不敢置信哦。世昌哥，你是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搭上这个危老改建的这个热潮呢？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呢？
其实我看了觉得好羡慕哦。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可以留一栋老透天，
不管在哪都还
没有要让你讲真心话，你讲一下，分析一下。
分析就是有爸爸妈妈留一栋老透天，我就可以省下打拼30年的时间。这个其实呢，老透天呢，在这个市场上出现新高价，它会出现几个疑问。第一个疑问就是说，我如果有钱的话，可以买老房子来投资吗？坦白说，这个答案我直接给各位就是no。
为什么呢？
原因就是你知道台北市的住宅存量大概有95万，接近96万栋左右，95、96左右。那它每年的拆除量呢，大概最多啦就是大概6000户而已。
哦，这落差很大欸。
有到1%吗？很低很低的一个比例啦。所以你知道你要押中保的几率是很高的，即使你把它拉长10年来看哦，它拆除的量也不到6万栋哦，我们刚才讲的6000户是最大的量了，所以你10年来看，就算猜到你也要等很久，等很久。那这一种高价成交的这个老透天，或者是高价成交的老公寓，它其实都有一种特性，就是它已经整合到最末端了，最尾声了。最后呢，建商觉得咬牙把你买下来，他不想再花时间了，对，他有钱就是任性，才会花那么高的钱把最后一栋透天最后一里路把它走完。如果你是初期同意或者中期同意的住户，是没有这个福利的， 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老透天，你要运气好，赌到建商来谈重建之外，而且还要坚持到最后一步，还要建商认输跟你买哦，而不是把你切出重建单元之外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都跟孤岛有没有建商没送，就最后把你切出去，也不想花钱买你的这个老房子。所以呢，你想想要有多好的运气才能够拿到这么天大的这个福利，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其实是很难的。嘿，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，这个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幸运的人，而且要有很强毅力的人跟建商对赌，你才能赚到这笔钱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赚到的。那我们刚才有提到，虽然说拆除重建的速度有加快，可是再怎么快，一年也才拆除6000户左右啊。所以呢，代表说其实台北市整体都更的速度还是偏慢的。嘿，那所以说如果你要想要买老房子去投资呢，坦白说这个还真的要碰碰运气。但是有一种方法，就是说你去查政府公布的已经核定的都更案。核定都更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已经通过了同意门槛，然后建商送件送到台北市的都更处或者新北市的都更处，然后呢都更处主管机关回复说 OK， 你这个可以做了，那你就可以去卡位去买他的老房子。可是有一个重点要注意哦，核定的都更案不代表他就可以成功推案成功重建哦。因为我们发现最近呢很多案子呢都撤建重来，因为可能是这个营建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关系，或者是老屋主反悔，或者是最后的都更钉子户
破局，
对，都更钉子户没有谈下来。你了解，你真是来，因为他核建即使说都更只需要1/2到3/4的人同意，但是呢他如果要成功的重建，他其实跟围老一样都要100%同意，只要有一户钉子户不肯，你就要慢慢的死活赖活跟他慢慢耗下去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这个真的要买老屋来投资啦，第一个就是查政府核定的老屋重建案或者是都更案，然后你再进去切入。但是坦白说，像这一种已经建商已经成案的案子呢，它虽然还是有打掉重来，就是有可能反悔的空间，但是屋主的开价肯定不便宜。
Hey, 这肯定是不便宜的、啊、
对，所以
这么好看他为什么要卖给你？
没错
啊，
哪有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啊？所以划不划算就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啦。
嗯，世昌哥这一个回答其实也破解了很多就是中介在卖中古公寓的话术，因为很多中介在卖中古公寓的时候常常都会说，哎，这个有都更的商机，但是其实就像世昌哥讲的，这个其实几率真的是就是跟买乐透差不多，
是，而且从我们从市面上看哦，都更最快最快也要3到5年，最慢的现在记录上的有好几个案子是30几年。所以你要有3到5年跟到
三十几年的这个
心理准备。如果你这辈子拼不到，你可能要叫你的儿子你的孙子来拼，
继续拼下去就对。
啊，如果成功重建了，你要跟你的孙子说，以后成功都更之后，你家祭的时候一定要跟阿公讲，
可能要烧很多金纸来慰劳我当初做的这个决定这样。好，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市调公司的统计资料，去年北台湾围老重建案推案量大概是1307亿元，远超过2022年，年增幅高达71%，创下了新高纪录。其中台北市呢是最大宗，来到大概877亿元，占比是6/7，其次则是新北市的282.3亿元，占比是 21%。 那今年双北市到底有哪几个是围老改建的热区呢？
其实呢，台北市的围老改建热区蛮让人家意外，也好像有点不太意外。比较大多的热区是大安区，这个大家可能不太意外，因为大安区房价很高嘛，所以对建商来讲是有利润的。那另外有一些热区就大家比较意外，像北投、大同区，其实这两个是常年来多年来以来的热区啊。大家会想说，哎，北投大同区不是房价相对比较低，为什么这么的热？其实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件事哦，都更成不成啊，我们过去常常看到很多人都说啊，是官商勾结啦，是建商要坑我。其实不是，都更能不能成的关键都不在建商跟政府的身上， 而是在你的邻居身上。
没错，这是真的。
对，你的邻居的期望值决定你们能不能都更，因为唯有你的邻居们大部分都同意，百分之百同意，才能做围绕。不然建商也不可能逼着你去画手印画押去做围绕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关键就在你的邻居身上。那大同北投为什么这么热，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屋主呢，我们普遍问下来，他们的期望值
没有这么高。
对，关键就是这里，期望值
所以比较好推动。
没错。那哪一个地方最难推动呢？我们整个看起来信义区的围绕案都更案是最冷的，最少建筑最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期望值其实跟大安区差不多，可是房价其实比大安区还低一点。嘿，所以对建商来讲啊，都没合啊，你要求的这么高，大家都敝帚之争，把一间老房子看成是这个林志玲一样，怎么可能可以这样比的啊？所以信义区的这个老屋重建案真的很难谈。那虽然说老屋重建案很难谈，但是信义区呢也不是说没有成功的例子，就是说你跟你的邻居期望值就要低一点，不要也要跟大安区一样说啊，我也要一平换一平，然后再建商再送个停车位啊，建商弄你走，谈情弄你谈的话。其实呢，我要跟民众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大家都想要一平换一平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欸，不是做不到，可以。可是呢，你们社区里面就要有人出来当义工，做自主都更、自主重建。它不只可以让你一平换一平，而且还有免费的停车位之外，还会有多余的房子可以拿去卖。卖完之后，大家所有住户还可以均分那些钱。那可是呢，我们市面上在遇到最多的情况是，大家都不想出来当义工，都想出一张嘴，然后都想找建商来做啊，你就帮我们做，可是又想一平换一平，你想想有那么好康的事吗？很难呐，除非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你的房子是海砂屋
哦，
嘿，海砂
容奖，
嗯，对，在台北市呢，海砂屋可以额外拿到30%的容积奖励，
这样很高，
欸，对，这样子一平换一平是绝对有可能的。可是我们也在看，常常看到说，欸，也有一些不孝的建商要用了一些心机在骗住户。有点诱拐的味道。他是怎么诱拐？就是说他来跟住户说，欸，我帮你去送这个海砂屋检验好不好，免钱的，我帮你送检验啊。住户说啊，免钱的免钱的就让你送啊。送完之后检验出来通常都是海砂屋。那为什么通常是海砂屋？因为这个数据呢跟那个检测的采样其实是可以选择的，当采样的地点是可以选择的时候，那个数据当然是也是有点人为的味道了。那不管怎样，检测出来是海砂屋之后，有些不孝的建商呢，他就会把这个海砂屋的数据送到市政府去，说这里是海砂屋要列管，那住户就完蛋了。因为海砂屋一旦被造册列管之后，你就可能会被断水断电，住户就会被要求迁出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被迫于迁出还有这个居住的压力之下，会被迫说啊，那我就赶快跟建商签重建契约。
这说法很黑暗，
非常黑暗。所以我要跟这个各位听众讲，如果有建商的上门来说，我帮你做免费的海砂屋检测，这个时候就要好好
想，要三思，
对，看那个建商可不可以信任。我们回过头来说，这个最热的地方其实呢，有房价比较高的地方大安区，也有房价相对低的大同区跟北投区。那重点就在于说啊，大家的态度期望值上跟房价的上涨的空间，这会决定说你这个案子能不能成。
嗯，所以还是回归到人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最近地震其实发生也蛮频繁，大家都在讨论说，欸，这个老房子会不会跌价，啊，毕竟我们之前有说这个1974年前的房子，台湾建筑法规是没有地震抗震的要求，基本上是不具备这个地震抗震力的，哦，一直到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发生之后呢，就开始修法，经过多年的修法，建筑物的耐震设计规范真正完整是在2005年12月20一号之后，新增了这个断层跟地盘纳入进来，也就是2006年后取得的建造的房子，这个法规又更严谨喽。不过很多人就在讨论说，这个大地震老屋到底会不会跌价？你怎么看呢？
坦白讲，我觉得老屋现在不会跌价，虽然这个地震摇很久，摇到 觉得有感情了，一天不摇好像觉得怪怪的。
对啊，每天都觉得好像是头晕还是在地震，对不对？
对，但是我们都常常在笑一句话，就是说如果猪站在风口上都能飞，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就有点像这种情况。因为现在房地产今年市场比较热，所以老房子也看不出来有跌价的一个迹象，甚至有一些比较相对低总价的老房子还涨得很凶，
还卖得很好嘞。
对啊，所以说台湾人呢，到底重不重视居住安全呢？
可是如果这个老房子它已经受伤了呢，它在外墙上已经有严重
的被黄标、红标，
这个就会影响到房价了。
没错，可是因为红标跟黄标的建筑还比较少啊，而且政府都会公告，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应该是不至于会买到。所以像这种红标、黄标的特殊建筑物，它的确会跌价，不止跌价之外，它还很难转手。对，那如果没有贴红标黄标的建筑物呢，基本上现在是没有出现一个明显跌价的迹象。而且秘密客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重点，就是说我刚才在录音之前就一直说他们问的问题非常的专业，就是他们是讲2006年之后取得的建造的建筑物是比较可靠、比较有安全的，没有这个建筑结构疑虑的。那其实呢，为什么说这个提问很专业，就是说他们是讲2006年后取得的建造，所以呢，你如果算，如果一般房子通常盖3年到3年半它才会完工的话呢，你把它算进来，其实比较安全的完工时间应该是2009到2010年，
换算下来就是大概屋龄15年内的新房子。
所以有些媒体写说啊，你买房子要买2006年之后盖的房子，其实这句话是有点不太正确的。是2006年取得建造的房子，这句话才是正确的。如果是以始造来看，可能是要到2010年之后取得始造的房子，才是比较符合新的结构法规安全的一个房子。
其实毕竟这个双北地区房价高嘛，所以老屋的这个价格毕竟还是有一个优势在啦。那在市场上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老屋是属于比较抢手的物件呢？
目前市场上的比较抢手的物件每个县市不太一样，如果是以台北市的话呢，3000万以内都算相对低总价。
台北市3000万都相对低总价，
听起来很讨厌，对不 对？天龙
的是中古屋嘛？老屋，
对，中古屋。因为坦白讲，你要在市区找到3000万以内的中古屋也不太容易，连公寓都不太容易。
之前就有中介跟我们说，现在台北市只要是总价带在1500万的，都是上架即完销，立刻被扫空，
那个简直是很难得的物件，
就很老哦，不管屋龄多少，47、50都有人收。
是，那如果是大楼的话呢，大楼就是基本上还是3000万以内，但是2500万以内更好，那都是那种两房型的会比较抢手一点，
主流产品。
对啊，现在其实全台湾都在封两房啦，主要是三房总价太高嘛，一房住的又空间太狭小，所以两房会比较刚刚好，就在预算跟空间刚好可以接受的地方。那如果是新北市的话，是2000万以内会比较抢手。那如果是双北以外的话，大致上都是1500万左右，甚至1500万以内会比较抢手一点。
讲到双北嘛，讲到新竹，现在新竹的中古屋哦，10年屋哦，也要一坪来到了60万。
哦，我看到实价登录，我也觉得蛮惊讶。
现在两房大概总价要2000万哦，
而且可能会看回不回，因为新竹今年有几个指标建商要推案，而且都是一线的品牌建商，我看可能这个价格
听说九字头啦，
像断了线的风筝，
回不去了。好啦，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中古屋嘛，其实最近的预售市场也非常的热哦。我们其实入行了15年来也看不懂最近的房市到底在疯什么，所以我们下一集要来聊说，这个过热反而会不会是这个隐忧啊？那我们同样邀请到这个世昌哥来帮我们聊这一集哦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
拜拜。